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已授权美军根据阿富汗战场的情况做决策。他还说，美国可能无法在战场上打赢这场战争。
川普总统在亚利桑那的竞选式集会上重申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再度抨击他的政治对手和媒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朝鲜面对联合国制裁减少好战言论的决定表示欢迎。中国时间8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新闻头条我们来说的是，川普总统是周二的时候在亚利桑那州举行了一个竞选式的集会，重申了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并且呢是一如既往的再一次的抨击了他的政治对手和媒体。
没错，不过到周三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呼吁美国人民团结起来。他说，美国应该愈合分裂的伤口，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家园，应该团结在美国的旗帜之下。川普总统今天对美国退伍军人发表讲话，而昨天他则来到了亚利桑那州视察边境，之后在凤凰城举行了竞选式的集会。在集会上，他除了重申他的移民政策，还说不惜政府关门也要建美墨高墙，同时他还批评了媒体和国会。而在另一方面，白宫与参议院的关系似乎也正在恶化。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带来进一步的报道，时间交给耀毅。
是，平常你好。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今天呢，他正在雷诺市呢，内华达州的雷诺市参加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第99届的年会。那么在这个发表演说之后呢，还在当场就签署了上个月由这个美国国会无异议通过的一个法案，叫做退伍军人诉求改进与现代化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将是能够帮助退伍军人在申请所谓的伤残补助的时候呢，能够更加容易。那么因此呢，他在现场也受到许许多多的参加与会的退伍军人的欢迎。那么在这次演讲当中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除了赞扬美国的退伍军人对于美国的贡献之外，他也再度说到说美国人都有好心肠，那么呢，美国国内的一些裂痕是可以被弥平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他怎么说。
We are people who love. We are people with heart. We are people who adore.
我们是有爱的人，我们是有心的人。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
There is no country lik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e have no division too deep for us to heal, and there is no enemy.
对我们来说，再大的裂痕也可以愈合，再强大的敌人也必将被打败。因为在美国，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信心，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谁，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向前，取得更美好的未来。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失败。我们会让美国再次强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我保证。
We will make.America great again, greater than ever before, I promise.
提到说并没有弥合不了的裂痕。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说他说这句话主要就是针对之前在这个夏勒斯维尔市发生的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一个集会上，因为有这个集会者开车冲撞这个对方的示威者呢，造成了有一个人死亡以及多人受伤的一个惨剧。那么当时呢，他就受到许许多多批评，就是说他并没有马上回应。那么昨天晚上呢，川普总统他说他一面呼吁团结，但是他又批评所谓的假新闻假人媒体，他说这些媒体都没有报道。他在这个事发之后，他马上就有呼吁团结，呼吁全国应该要团结起来，来疗愈这个伤口。不过呢，其实事实上，川普总统是在事发2天之后，他才这个提出这样子声明的，并且在声明当中呢，他是说这是各方面都有错，一直到了受到各方的压力之后呢，他才谴责所谓的3K党，还有这个所谓的白人至上新纳粹主义者。那么关于这个川普总统昨天晚上的集会呢，我们。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他再度誓言要沿着美国墨西哥边境修筑隔离墙，以阻挡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他说，假如不能按照他的要求把隔离墙修建起来，问题就会很严重。
要建造隔离墙，现在民主党人进行阻挠，不想让我们修建。但是相信我，我们就算要关闭政府，也要建造这堵墙。
川普还暗示他有可能采取干预行动，有可能是发布特赦令，特赦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的前警长乔阿帕伊奥。这位前警长已在移民政策上奉行强硬路线而著称。
But I won't do it tonight.
我不会今天晚上这么做，因为我不想引起争议，这可以吧？好，但乔警长现在可以感觉良好了。
Sheriff Joe can feel good.
川普对长期担任代表亚利桑那州的国会参议员麦肯恩则没有那么客气。麦肯恩投了反对票，结果参议院没能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川普多次提到，差国会一票就可以用另一套医保法来取代奥巴马医保法。他显然是指麦凯恩。麦凯恩目前正在治疗脑癌。川普大谈要使美国再度强大的计划，在场的人群群情激愤。在另外一个场地，一批反对川普的人在警察的催泪弹烟雾中举行抗议集会。目前还没有大批人被逮捕或受伤的报道。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昨天晚上呢，在前往这凤凰城的集会之前，川普总统先是造访了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城市，这个叫做玉马市，来视察当地与边境的各种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晚上集会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他在大选期间不断提到的说的要建那高墙这句话。那么现场的民众呢也非常慷慨激昂的跟着他一块念。那么呢，他在演说当中也提到了，他说呢，即使要就算要关闭政府，也要盖那一座高墙。那么川普总统所指的呢，就是说一直迟迟没有通过建墙预算的美国国会。那么在昨天的集会，这个集会的演讲当中呢，川普总统他也以暗示的方式不具名的批评了共和党的同党的议员，他批评了共和党籍的亚利桑那州议员杰夫·弗雷克。那么他批评他说呢，他在犯罪以及边境问题上软弱。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川普总统对同党议员的批评延续到今天。今天早上呢，他在推特上还发文把批评参议院，他说如果共和党参议院不废掉冗长辩论规则而采用简单多数制，就像民主党人也会做的那样，那么他们就是在浪费时间。那么在昨天晚上呢，川普总统也对另外一位的同党议员麦凯恩做出了批评。那么他说呢，因为七月底这参议院本来要通过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幅度来改变奥巴马医保的一个医保法案，不过呢，因为参议院麦凯恩参议员呢，他投下了一个反对票，导致没有通过。那在昨天晚上的集会上呢，川普总统再度表达了他对麦凯恩议员的失望，以不具名的方式去这样说。那么他还说呢，我不具名，所以说我非常的有总统的样子。那么在这个昨天晚上的集会上呢，同时可能有一些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也感受到了对所谓的麦凯恩议员的不满啊，所以说有现场有媒体就拍摄到一位支持者，他头戴着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帽子，那么对着群众高喊说麦凯恩应该去死。那么这个画面被记者拍下并且放到推特上，那么那个麦凯恩参议员的女儿在几个小时之后呢，引用了这份推文，然后回应这个他的名，这个名字叫做说麦凯恩参议员的女儿叫梅根·麦凯恩，她同时也是福斯电视网的主持人之一。那么她在推特上她就说了，她说即便是我的死敌，我也不会希望看到你的父亲被这样讲，愿神帮助那些给世界带来残酷的人们。那么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川普总统与麦凯恩参议员之间的这个矛盾是有点加深了。尤其今天麦凯恩参议员又再度的针对了川普总统，他刚刚才他的办公室又发出了一个新的声明来批评川普总统。他说呢，川普承认过上任90天就会有一个网络安全政策出台，但是直到今天都没有具体的政策。那么麦凯恩参议员批评川普软弱，他说呢，很不幸的有关于网络安全行政部门的领导软弱。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最近两个月以来发生过2起的美国海军军舰与这个民间商船相撞的事件，那么现在有分析人士认为说，这有可能是网络安全网络攻击所引发造成的。那么因此麦凯恩参议员现在针对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政策没有出台呢，批评川普政府是软弱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光转向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总统已经授权美军的指挥官根据阿富汗战场的情况来做出决策，这一决策呢将会改变美国在这场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中的应对方式。不过美国之音记者塞恩报道说，蒂勒森还承认美国可能无法在战场上打赢这场战争。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这个阿富汗战略得到了国务卿蒂勒森的坚决支持。蒂勒森说，美军指挥官们将不再根据上面制定的时间表做决定，而是根据阿富汗地面战场的条件来做决定。
战斗仍然需要阿富汗军队、他们的武装力量和他们的安全部队去打，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扭转自去年以来一年多时间里战斗失利的被动局面，我们至少可以使形势稳定下来。
抵得军事胜利，他呼吁塔利班坐下来谈判。
我认为总统很明确，所有这些努力的意图就是给塔利班施加压力，让他们懂得你们不会赢得战场上的胜利，我们或许赢不了，但是你们也赢不了。
蒂勒森同意川普的看法，认为阿富汗问题复杂，只能够通过地区性的办法加以解决，这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是蒂勒森说，巴基斯坦需要改变其对恐怖分子的态度，包括戴维·希德尼在内的一些分析人士都持同样的看法。希德尼在接受美国之音乌尔都语节目《观点360》中说，
巴基斯坦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塔利班领导人在巴基斯坦开会，禁止把武器弹药和爆炸物从巴基斯坦运进阿富汗。巴基斯坦现在明白，他们不能指望美国会退出。
威廉·古德费罗在《观点360》节目上说，他并没有看到美国对阿富汗的战略有任何重大的变化。
我认为他们增派部队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塔利班掌握主动权。美国的将军们说，好吧，我们陷入僵局。我们没有陷入僵局，美国方面在输。我认为增派部队就是要恢复实际上处于僵持的局面，为谈判解决奠定基础。
谈判解决可能是许多厌恶这场战争的人都欢迎的一个结果。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务院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周三与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会面，讨论伊朗2015年与西方国家签订的限制伊朗核活动的协议。根据黑利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的谈话宣读，黑利很满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进行的监督和核查工作，但是他重申美国对能否确保伊朗遵守核协议感到担心。川普总统经常批评伊核协议，并威胁取消该协议。不过，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道，伊朗确有遵守核协议。川普将于十月份向美国国会确认伊朗是否遵守了这项协议。
好，再来关注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纽约法拉盛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可能跟美国财政部制裁的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公司和个人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有关情况。方冰。
好的，那么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呢，我们现在知道他的名字呢叫孙四东，这三个字的中国字呢，孙呢是子孙的孙，四呢是子嗣的嗣，东呢是东方的东。那么他的公司的名字呢叫东元 Enterprise USA。那么这一名这个孙四东呢，他呢是一位中国的商人，现年呢大约40多岁，这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情况。那么还在三个月之前，这个孙四东他的这家公司呢还在我旁边的这个楼里的三楼还在运营呢。但是三个月前呢，当他发现了美国商务部在对他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就立刻果断地结束了他在美国的业务，带着他还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美国，回到中国。从此呢到现在呢就再也没有回来。那么根据在华盛顿的一家专门揭露全球非法金融的 NGO 组织，叫做 C4ADS， 这家组织最近发表的这个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有关孙四东的这家公司的一些资讯，我们根据这个资讯呢，我们就今天就找到了纽约法拉盛这个华人聚居的地方，这家他的公司的这个地点。那么这个地点呢，就是 136/82/39大道在娃上。那么根据这个 NGO 的这个报告呢，孙四东他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的那家公司，那家公司呢位于这个中国跟朝鲜接壤的丹东市。那么他的公司的名字呢就叫丹东东源实业有限公司。根据报告呢，这家公司从2013年到2016年这个三年的期间，向朝鲜出口了2850万美元的商品。2016年有一个商品呢，是一个导航系统，价值79万美元。那么美国的核不扩散专家认为，这种导航系统呢，可以被用来这个做那个弹道导弹的导航。那么另外呢，这个孙四东和他的姐姐孙四红拥有一艘远洋的货运轮船。这艘轮船呢，在去年2016年6月份的时候，在运一船这个铁矿石，直接从朝鲜的南浦到这个中东去的时候，在苏黎世运河被这个埃及政府截获。那么在2300吨的铁矿石的下面，居然发现了132吨的武器，其中包括了30000个这个导弹助推的榴弹。那么这个孙四东的这个故事呢，今天呢，在这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这个节目里面呢，也播了出来。那么 NBC 呢，发现的孙四东他在纽约的长岛大境有一处房产，这处房产呢，在他离开了这个美国之后呢，他现在呢把它放在市场上卖，那个卖价呢，开价呢是130万。那么 NBC 的这个报道呢就说，也许这个孙四东啊，他是想要到美国来寻求美国梦，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都很小，想在美国上学。但是很显然呢，现在这个随着川普政府对这个朝鲜这个做生意的中国公司和个人的制裁的力度的加大呢，这个孙四东发现可能这个美国梦啊对他并不适合。林森。
好的，谢谢方斌。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朝鲜面对联合国安理会新制裁局面决定降低好战言辞的做法表示欢迎。
蒂勒森表示，希望平壤政权在语气上的变化可能会创造一个有利于对话的气氛。
我很高兴看到平壤政权表现出的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这是我们此前没有见到过的。我们希望这是我们看到的信号开始，希望他们为控制自己的紧张状态做好准备，为控制他们的挑衅行为做好准备。或许我们在不远的未来能看到我们举行对话的通道，我们需要看到他们采取更多的行动。
尽管蒂勒森发出了和解的言辞，朝鲜星期二还是警告说，他们将对美韩正在朝鲜半岛举行的联合军演进行报复。朝鲜认为美韩两国联合军演是一种侵略性的战争局面，意图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中国长城汽车公司此前表示有意收购菲亚特克莱斯勒，但其最新声明表示并未就此展开行动。荷兰研发出光速网络，高速又防核。
川普总统在亚利桑那的竞选式集会上重申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再度抨击他的政治对手和媒体。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已授权美军根据阿富汗战场的情况做决策。他还说，美国可能无法在战场上打赢这场战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朝鲜面对联合国制裁减少好战言论的决定表示欢迎。
针对本周传出的中国长城汽车有意收购或部分收购菲亚特克莱斯勒的消息，长城汽车作出回应，称目前并无实质进展。具体内容请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卡拉，
好的，平章，是在中国时间的周二呢，在一份给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声明中，长城汽车表示并未与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董事会建立联系，也没有进行谈判或者签署任何的书面文件。相关的研究截至到目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后续是否会开展项目也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这是长城透露了有意收购菲亚特克莱斯勒的一天之后就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我们知道此前长城有意收购的这个吉普品牌是菲亚特克莱斯勒利润最高也是最有价值的品牌，根据摩根士丹利的估计呢，市值是达到242亿美元。那么就有分析指说，长城收购吉普是希望吸收消化相关专业技术，并且呢是借着目前 SUV 销量上升的趋势来借助吉普的经验在美国销售 SUV 型的汽车。但是与此同时呢，长城作为一家私营的企业，如何获得融资以及以何种方式何种资产组合来进行收购也可能是一个问题。那么在美国方面呢，杰弗瑞集团就分析指出说，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之下，汽车行业原始设备生产企业的并购面临着特殊的标准。那么即使长城对菲亚特克莱斯勒的收购是通过了双方的董事会，接下来呢也还要面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那么判断收购是否引起国家安全的威胁，其中就包括要评估吉普和美国军方的关系，以及吉普的技术是否会提升中国的安防技术的水平。所以说即使这项收购是你情我愿，还面临着很多的阻力。平章，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二裁决，三家中国鞋业公司必须向美国的新百伦公司支付15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金和法律诉讼。这三家公司被认定侵犯了新百伦公司世人皆知的倾斜的字母 N 的标识。有律师说，这是在中国的外企迄今获得的最大的一笔商标侵权赔偿金。尽管按照国际标准，这笔罚金的数目还比较小。新百伦侵权官司的胜诉被认为对于外国企业来说是一个鼓舞，这些外国企业长期以来抱怨中国有关方面没有能够充分保护他们的品牌。美国各大学新学期陆续开始，近来美国发生的校园安全、招生平权诉讼和白人至上运动对美国校园造成何种影响？美国大学是否仍对中国学生有吸引力？并不是所有的花都是香的，全球最臭的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植物园里，散发的味道像是腐烂的肉或是垃圾。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Trudeau.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进入八月底九月初，美国各大学新学期就陆续开始了。由于近来美国大学发生了多起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和刑事事件，美国大学校园的安全再次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日益的增长，成为美国大学校园人数最多的外国学生群体。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违法犯罪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最近在维吉尼亚大学城夏洛特威尔发生的白人至上暴力冲突，引发全美各地的抗议与反抗议的冲突，所有这些对美国大学的校园安全环境与文化造成何种影响？那么美国大学是否仍然还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我们邀请的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话题。马昭教授，欢迎。
主持人你好。
我们都知道最近啊，美国的校园或者和学校有关的一些地方发生了很多就是牵扯到了中国留学生的这样的人身伤害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啊，还有包括一些刑事事件。这是不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学的校园的安全的确成为一个问题？那么中国留学生又最容易就是说发生哪些安全方面的问题？
应该说呢，校园安全呢是一个老问题了，不是新问题。那么发生在留学生群体中的这种人身伤害事件呢，很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这个一方面呢，说明中国人呢对于教育很重视，那么对学校也就很重视。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在美国留学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呢，大多数还属于独生子女的一代，所以他们的安全呢，自然也牵动着很多家长的这个关注。我们应该呢更加理性的、更加全面的看待这个留学生的人身伤害事件，这是我觉得的。因为呢是在美国，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很多，33万多人，这是去年的数字，今年应该还要超过这个数字。那么真正出现这个人身伤害事件、这个恶性伤害事件的数量呢，实际上极少数的，大多数或者说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呢，还是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美国留学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呢，美国校园现在的安全问题呢，我倒不是觉得恶化了，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老问题，只不过呢是现在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群体，数量迅速增长，媒体关注也比以前多，报道也多，这样的话呢，一旦出现问题呢，就得到这个媒体的关注，它呢相当于是放大了校园的安全问题。最后来说呢，中国学生或者说最常见的安全问题呢，应该说像是抢劫呀、盗窃呀、性侵犯呀，还有包括像交通事故，这个是中国学生经常容易这个受影响的。
刚才你也说了，马昭教授，就是说这个大学校园的这个安全问题呢，实际上不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就是最近呢，可能是因为中国学生的这个人数的增加，再加上现在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流行，就使得这个事件一旦发生呢，就是说影响就比较大。刚才你提到说这个中国留学生啊是美国大学人数最多的外国留学生，刚才你说的是去年的数字是33万人，是吧？可能现在可能还会更多。那么美国大学针对外国留学生都有没有比如说采取这样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些安全的措施？
应该说呢，美国大学的这个校园安保措施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也是不断的在改进吧。当然呢，它倒没有说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留学生来解决这个安保问题，因为很多的校园安全问题呢是互通的。我们说目前来看呢，学校呢一般情况下是做了这些事情了。那你比如说学校加强这个校园犯罪的统计，那并且呢公开发布这个结果，这样呢给大家一个安全的警示吧。另外一个呢是增加一些校园的安全监控系统那个报警求救系统，这样呢而且呢及时像通过手机啊，像这种社交媒体啊，及时通报恶性这个安全事件。另外呢还有很多学校呢它也增加这个保安巡逻，提供晚自习的接送服务那么还有呢可能对于留学生来说呢，或者说对于非本地学生来说呢，学校呢一般也会考虑提供一个入学安全教育，那么和配备一些必要的安全装备，你比如说给学生发一个这个哨子如果有危险的话可以吹哨。还有呢可能是学校和这个所在地的警察局和学校呢有更多的这个合作，加强校园的这个周边安全。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说学校一般都是采取这样的保护措施。
这些方法怎么样？比如说你以您工作的这个学校为例，就是这些做法有效吗？
应该说还是有效的。因为我们说呢，这些像刚才提到的这一些服务吧，它都是针对学生的生活和学生的这个教学、学生的学习工作，所以呢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当然我们现在也要注意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学校这个等于说是监控的可能是盲点吧，或者说监控的这个短板。那就是说呢，这个安全既是学校的责任，也是学生的责任。那么学生在校外住宿或是使用这个校外服务，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大学生一般大一呢可能是要求是在学校住宿的，那么大二以后呢就可以在校外住宿了。这种情况之下呢，当学生一旦走出这个校外使用校外的服务的这个机构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是在学校的监控范围之内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安全中也是一个安全需要解决的问题。
您所工作这个学校中国留学生也是比较多的，如果您也是经常会接触到来自中国的这留学生，如果给这些新到美国留学的这些学生来提供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建议的话，您会提供哪一方面的一些建议？
这样的建议其实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首先呢，我们应该说学生留学生嘛，他们已经是成人了，那么个人的安全保护呢，实际上一个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结构，那么它包括个人对自己呢要负责任，那么还有家庭、有学校、有社会是共同的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应该说我们建议呢，学生要首先要多了解美国法律制度。因为美国的法律制度呢和中国不太一样，是吧？比如说美国可以持枪，那么你如何去寻求警察的帮助，那么如何当警察需要你配合服务的时候呢，那你如何来处理，是吧？还有各种的像这种安全规定、各种提示，那么如何去理解，这个需要学生自己掌握的。另外一个呢，学生也应该熟悉自己学校所在地的这个地区安全、街区安全，那么它的安全状况是怎么样，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去，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时候去，或者是就根本就不可以去，是吧？还有呢，就是学生也应该养成一个基本的好的安全的生活学习习惯，比如说什么时候出行啊，那么怎么样使用学校的安全报警系统。最后一条呢，可能就是说避免，学生应该避免将自己放置到一个不安全的状态之下。你比如说要避免酗酒啊，避免夜间单独出行，尤其是避免使用这个不了解情况的网上服务，你像这个网约车呀，这种情况，这都属于是学生自己要处理的问题。
马川教授，我们知道也是最近在维吉尼亚大学的所在地，这个大学城叫夏洛特威尔士，发生的这个白人至上的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最后演变成了一个致命的这样的一个暴力事件。那么随后呢，在许多其他的一些地方，一些大学城啊，也发生了类似的这样的抗议或者是反抗议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有一些大学，比如说杜克大学，还有德克萨斯大学，那么也要把这些南方邦联的这些知名人物的塑像要移除。那么现在这个种族矛盾似乎呢又有所这样的激化，那这个对于大学校园的安全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这几年来的新的问题，或者说这几年来不断这个有点演化的、有点恶化的一些问题吧。校园种族问题就在我附近的这个密苏里大学，开车向西两个小时，在大概前年出现过歧视黑人的标语，最后呢导致了校长都辞职了。我们知道呢，前一段时间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弗吉尼亚大学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为川普总统呢在处理的时候不够及时、不够果断，那么后来导致种族问题呢更加激化。在这一方面讲呢，应该说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呢，如果是在校园里面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学校呢，一般美国大学一般是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也就是说呢，学校呢是通过法律、通过校规校纪要支持保护这个种族平等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学校里面还是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这不能表明呢，中国学生就不要注意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出行啊，去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区，或者说呢，如果有这种示威游行，那么你如何来处理，这个是需要学生自己呢要多加注意的。
马昭教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在给这个中国学生提供这个安全建议的时候，提到就是说，因为美国和中国的不同，比如说美国这边呢，对于这个持枪呢，就是说是限制的不是那么严的。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媒体就报道是亚利桑那州的大学的警方就是以这个非法持有武器罪拘捕了8名中国留学生。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呢，他不仅仅是一个就是经常是一些事件的受害者，有时候也会成为校园安全甚至是社会治安的一个施加者了啊。那么中国留学生应该怎么样的来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个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这样的情况？
主持人这个说的的确是有这个情况。因为近几年来呢，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增加的非常快，那么也就导致留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既有好学生也有有问题的学生。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亚利桑那大学呢，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另外大家可能更加知道的熟悉的例子呢，就是这个加州大学里边中国学生这个凌暴事件，那得到了广泛的报道。那么还有更多的报道呢，就是小问题吧，就比如说交通安全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一方面来讲，中国学生呢还是回到刚才要说的，要了解美国的法律。因为呢像有一些比如说歧视问题啊、凌暴问题啊、性骚扰的问题啊，在中美之间呢这个法律差异和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的，处理的力度也不一样。国内呢有的时候可能这些问题呢只是个批评教育的问题，那么在美国呢就要面临一场牢狱之灾了。另外一个呢，除了学生要注意遵循法律之外呢，还要知道呢，如果一旦触犯了法律啊，那么你如何来出庭啊，怎么样聘请律师，怎么样走这个刑事诉讼啊、民事诉讼啊，怎么样去寻求领事馆的帮助，这个就很重要啊，不能够，因为我们知道前一段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啊，学生出问题了，家长呢跑过来之后呢，甚至要这个贿赂被害人，那么这样呢不仅没有解决这个刑事问题，倒反而增加了这个被控的罪名，是吧？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中国学生注意的。
马昭教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大概是2013到2014年学年度有超过8000名中国留学生被美国大学开除了。那么除了安全问题，中国留学生还会面临哪一方面的挑战？
其实呢，这个主持人提的这个很好啊，因为其实中国留学生如果不能完成学业的话，倒不是是刑事和安全问题的是主要原因。其实有很多呢还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学习中的诚信问题啊，你比如说包括这个申请材料的问题啊，考试作弊的问题啊，旷课的问题啊，还有作弊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实际上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学习中间的诚信问题呢，其实远超过于他的安全问题，这个是中国留学生更要注意的一部分。
好的，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访问学者张莹莹已经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失踪了70多天，至今下落不明。张莹莹的家人和男友8月22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他的父亲张荣高在会上宣读了致美国总统川普的请愿信，恳请他指示可动用的联邦资源帮助家人尽快找到张莹莹。这起事件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高度关注，再一次为留学安全敲响了警钟。美国的安全状况究竟如何？留学访问期间该如何维护人身安全？美国之音的记者鲍荣采访了位于巴尔的摩市霍普金斯大学的三名中国留学生，深入探讨了留学安全问题。
2016年，中国大陆学生赴美留学人数达到30多万，占到在美留学生总数的31.2%，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然而，随着留学热潮的高涨，各种人身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2017年6月上旬，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关注。留学安全问题也为家长和学子敲响了警钟。美国之音就这一问题采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的三位研究生，他们分享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和对社会安全的看法。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2017年6月在美国失踪，案件至今扑朔迷离，引发的舆论效应仍在发酵。此前亦有多起留美中国学生受伤遇害事件，如2010年留学生姚宇在纽约遇袭身亡，2012年两名南加州大学留学生遭到持枪歹徒的袭击，这些都引发了留学生群体和家长的担忧。
感谢各位同学今天抽空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张莹莹的话题。张莹莹呢是在今年的这个6月9号是失踪，然后10号的时候警方立案。那么你们各位是什么时候听说这样一个案件？然后当时的第一感想是什么呢？
6月10几号的时候，听我同学跟我说有一个女生可能是被绑架，然后当时感觉非常非常痛心，非常非常震撼。
就是感觉最近好像出现了好几桩这种类似的案件了，寻人的案件。
是我有点记不清楚确切是日期是多少，但是我确实也是当时在朋友圈里面看见大家在转发这个消息，然后当时还觉得大家都在转发，也帮忙一起转发，觉得还挺好的，还以为希望当时会平安，但是也不知道后来的演化结果是这样。
那你们在这里留学也有几年了，那么有没有就是说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感到安全受到威胁的事件，比如说抢劫啊、盗窃啊，或者说是任何的恐吓啊、暴力等等？
我个人是没有，但是我有听周边的朋友们提到过，说有些人可能在傍晚的时候，然后走在这个自己的公寓的后门，人比较少的时候就会被抢劫。
我没有遇到过抢劫的事件，但是我当时2014年在旧金山玩的时候，有一次走在路上，有被几个就是吸了感觉有吸毒的人，就是神志不是很清醒的人，有拉过书包，但是就是后来我同学就帮我拉住了，然后他们就走了。
在美国的暴力犯罪当中，最为常见的是故意伤害和抢劫。在2013年到2015年间，美国校园重大刑事案件中，人身伤害类占到了30%，抢劫和盗窃则占到了67%。
那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在巴尔的摩，就是2015年发生过这个一个大规模的骚乱？那么这个可能你们当时还并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不过如果听说了这个，当时有没有对你们当时选择这样一个学校啊，或者来这个校区居住的话，有没有一些过这样一些顾虑？
我来这之前真没有听说过这个大规模的骚乱，但是如果我觉得当时有人告诉我的话，我肯定会在想，那我住的地方是不是离这个之前骚乱过的地方会非常的近？然后我可能会选择 DC 校区了。就
那你们刚才也都提到了这个住址啊、校区啊这样一些选择的问题，那么在美国这边是不是有这么一点可以注意安全问题，比如说选择你住在哪里或者平时在哪里出行，然后除了这方面还有什么就是可以注意的可以保护平时的这样一个安全问题的？
那首先我觉得住宿地点肯定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个同学来美国来之前都会选择尽量在那个社区安全一点的这个住宿公寓。
就是反正作为女生的话，我一般出门就一定要结伴出行，并且如果我要打车的话，我一定会先把我这个我要乘坐车辆的信息发给我的朋友，然后跟他们说如果我在哪个时间点没有回来的话，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在美国的话，尽量还是白天出门，如果晚上出门的话，就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 所谓安全的地方就是要有这种 security 啊，或者是有监控之类的地方。因为我看可能很就是有一些地方不是会标注说是这个地方安全系数比较低嘛，然后我就在想这些地方的话就尽量还是不要去了，并且可能你就算报警了，警察来的可能也不是很及时的样子。
对，那么张一颖这次事件是因为他在等公交，你们觉得交通工具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公交地铁，好像美国的公交地铁并不是像中国的公交这样子，我们觉得人比较多啊，可能会比较安全，似乎是有一些差异，那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当时在那个纽瓦克那边的 Penn Station， 我是晚上要坐车回巴尔的摩，然后整个车站里面都是流浪汉，并且就是一些感觉也是神志不是很清醒的走来走去，我就觉得特别害怕。
那你平时都是打 Uber？
对。
哦，我就是特别不满意巴尔的摩这个公交系统，因为它跟国内不一样。国内的话，有些时候你可能是街对面是一站，街的再对这面就是公交车的相反方向的这一站。但是美国它不是这样，而且在国内的话，你如果公交车牌上面你看得到这个公交车要去哪一站，但每一站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你下一站是到哪儿，下一站是到哪儿。但是美国的公交车牌的话，它上面仅仅是说这个 yellow line 会在这儿停，但它这个 yellow line 到底去哪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它下一站会开到哪儿。所以这是我当时来之后比较不满意的一个地方。但是这就是美国的公交系统。
但是这些注意事项之前，你们来美国之前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意识，比如说同学啊或者是家人给你们讲过这样一些安全注意的事项，还是说你们过来以后属于自己要总结出这一些注意事项的？
我觉得我也是来了之后才听说的，之前来美国之前都对美国的信息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也是来了之后才慢慢摸索出原来美国的行事方式跟中国不一样。
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你们是过来以后总结的这么一些经验和教训，但是似乎是我们从小到大好像就是家长还有学校强调的很多都是要好好学习，然后要注意身体，有没有觉得可能在这个安全的方面就是这样一些教育可能有一些缺失？
是的，我也是觉得之前不管是听长辈还是听那个学校教育相关人员的教导，我觉得都并没有真切的放在心上，但是真的发现身边的人出现的这种悲剧，出现的这种被抢钱或者是说一些不好的人身伤害，你才真的会发现真的需要注意这个事情。
据统计，治安及政治环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选择留学国家的重要考虑因素，仅次于综合教育环境。
那么出了这个张一颖的事情以后，你国内的很多家长就开始担心就是把子女送到美国留学的这样一个安全问题，那么有人就甚至把这个安全问题当做这个首要的考虑因素，你们怎么看这个考虑是不是有一些反应过度？
我的话，我爸妈还是比较看得开，就是说你只要自己注意安全就可以了。但是就是我外婆和我奶奶他们就是只能通过新闻来了解美国，所以他们就觉得还挺可怕的，然后我外婆就叫我不要出国留学。
是，但是我觉得机会和风险总是并存的，因为每年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30多万人，所以30多万人可能确实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事故。然后如果在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机会的面前，我觉得当然警钟是一定要长鸣，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的安全意识，然后在这之下再去谈自己的发展。
在美国，涉枪杀人占到了总谋杀案件的60%，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而在美国校园，从2013年以来，一共有200多起枪击事件，至少94人死亡，156人受伤。
南加州之前的2012年的这个枪击案，大家肯定都听说过。那个事情发生以后，就确实有很多家长是打电话给学校了解情况，并且呢，之后还就是决定不让子女来入学。你们觉得这样一个决定是否有依据？可以说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美国不像中国嘛，美国这边枪支是合法的，在中国这边枪支是不合法的，那么肯定是家长会对这个枪支问题有一些担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家长的担心还是有理有据的。而且如果就是说没有家长打电话去询问特别重视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校方可能也就是发生了这件案件之后可能也不会特别重视。我就是听说好像说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还是有加派人手的，就至少这是一个有利的促进。
那这能不能算是一个偶然事件呢？会不会确实有些反应过度？因为不是说枪击案每天都会发生，
我觉得枪击案也不是特别偶然，因为我之前交换期间，就在我交换期间，那个 UCSB 就发生了枪击事件。然后我感恩节的时候去 Ohio 玩，然后我去那个Ohio 的州立大学的时候，去完的第二天那里又发生了枪击事件，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发生的总体频率还是有一点高，所以父母的担心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全球数据库的网站则显示，截至目前为止，2017年美国的犯罪指数高达 48.5， 属于全球最不安全的50个国家之一。然而，美国对犯罪的定义与其他国家的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地区差异很大，不同区域间的犯罪率相差可以达到数十倍。此外，校园依然是相对安全的地带，校园谋杀案只占到全美类似案件的 0.1%，多数校园案件没有涉及人身伤害。
说了这么多在这边的安全隐患，觉得到美国来留学后悔吗？值吗？
值。因为毕竟你可以更好的更清楚的看待这个世界嘛，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没有，我也觉得很值，因为到这里之后的确拓宽自己的眼界，并且就是尝试了很多之前在国内没有尝试过的各种户外活动。
我也是觉得是值得的这个经历。因为在这边的话，最重要的是经历当中认识的种种的人事，然后这些人带给我的成长和教育，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
嗯，好，谢谢各位同学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花都是香的，那有一种最臭的花呢，在美国国家植物园里盛开了，园区里面聚集了许多逐臭而来的游客。下面我们就请人在现场的记者许湘云，我们介绍详细情况。湘云，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植物园。今天这里来了许多的逐臭之夫，因为世界上最臭的花在这里盛开了。它的名字是菊花魔芋，人们俗称它为尸臭花。它所散发的味道就像是腐烂的肉，也像是垃圾。而这么强烈的味道，其实是希望能够吸引到以腐烂尸体为主食的昆虫来为它散播花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做个逐臭之夫，来认识菊花魔芋。
东西竟然这么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它其实蛮漂亮的，但那味道实在太可怕了，
真的好臭呀。
菊花魔芋生机勃勃，间歇性地散发出臭味，花朵内部温度达到摄氏46度，这等高温也有助于散播味道。
这株植物现在散发着高温臭味，弥漫了整个空间，而且真的很臭。如果你一亲芳泽，你真的需要一个防毒面具。
臭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和它的花粉传播者有关，它的花粉传播者是埋葬虫和苍蝇。他们以腐肉为食，所以会受吸引。
这种罕见的植物原生于印尼苏门答腊热带雨林，它可以长到超过3公尺半，寿命长达45年。菊花魔芋不经常开花，实际上这株5岁大的植物还是头一次开花，也让这位参观前做了些研究的8岁小男孩着迷不已。
I know it stinks.
我知道它很臭，但我不知道有多臭。
为了确保它们能在植物园和其他原生地以外的地方继续生长，植物园在这株开花的植物上面切了一两个口，来收集雄蕊和雌蕊花粉。
它们被列为脆弱物种，因为它们的苏门答腊原生地受到威胁。研究如何让它们在植物园繁衍，可能是确保多年后这类植物还会续存的方式之一。
是的，美国国家植物园一共有10几株的菊花魔芋。我身后的这一朵在昨天晚上绽放，而它的后头还有一朵含苞待放，预计将与它形成2朵花同步盛开的景象。同步盛开是非常罕见的，因为菊花魔芋只有在它的地下球茎累积了足够能量之后才会开花，而在开花之后的1-2天便会凋谢，下一次再开花预计要等上数年，甚至超过10年都有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美国国家植物园的报道，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许湘云在美国国家植物园的报道。
全世界都可以找到萤火虫，不过只有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你能找到那些会同步发光的萤火虫。美国之音记者的莫顿带我们来到田纳西州的山林之中，一起来领略萤火虫上演的精彩光影秀。不过这样的一个电视短片，我们要到明天才会被大家播放。我们首先继续来关注的是，来了解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全世界有2000多种萤火虫，你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找到它们。不过有一种特别的萤火虫，它们的聚会将大雾山的 Great Smoky Mountain 点亮，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到田纳西州的埃尔克蒙特来进行参观。
那时候有一名研究萤火虫习性的乔治亚大学学生，他当时实际上研究的是这种萤火虫在南亚的习性。一名埃尔克蒙特居民给他打电话说，60年代的时候我们见到这种同步发光的萤火虫。这名学生来到大雾山，并证实了这种萤火虫在这里存在。
我们来到森林里观赏这种同步发光的萤火虫，我们恨不得天很快全黑下来，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它们了。
好酷，就像几千只萤火虫在一起发光。
同步萤火虫是生活在大雾山里的一个物种，它们的交配季节在春季末开始，持续大约2周。这些萤火虫等到天完全暗下来时，就会开始耀眼闪烁的求爱仪式。
如果足够多的雄性萤火虫开始每年一度的求爱表演，那么它们会开始同步发光。
雌性则在地上，它们实际上是在土壤层，它们也在发光。
它们会闪5次，然后停。
They light up blue and green.
They're very pretty.
当萤火虫幼虫成为成虫之后，只能活21天。在生命的这一阶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伴侣，发出爱的光芒，再一次翩翩起舞。美国之音莫顿，田纳西州埃尔克蒙特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发表阿富汗战略讲话时，点名批评了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指责巴基斯坦在接受美国援助的同时，为美国所打击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所。中国立刻为巴基斯坦进行强烈辩护。今年6月，中国外长王毅在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时，罕见地签署了3方联合公报，为调停阿富汗、巴基斯坦进行积极努力。中国为何如此关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是要借此抗衡印度，还是希望拓展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呢？又或者是要借两国之力解决新疆问题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